十一章第一节，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就爱他，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。看到没有，这里更明显的讲到把以色列不是比作丈夫了，不是比作妻子，比作儿子了。我从小就爱他。当然你应该可以想到，神从以色列年幼的时候就爱他，你也可以说以色列人从年幼的时候就不爱上帝，跟我们也很像，我们从来就不太爱上帝。当以色列年幼的时候，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，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那时候他是他的儿子。出埃及4章22节23节，那这句话在马太福音的时候也把它形容成耶稣从埃及逃回来啊，躲避希律的时候逃回来。我们没有良善远离神的时候，神就爱我们。以色列人还在埃及没有求告神的时候，那时候他们已经在埃及受苦400年了，他们也没有遵守律法，也没有献祭，也没有行割礼，但是神就爱他们，跟我们一样，我们没有良善，神就爱我们，然后神就召我们离开埃及，让我们进入流奶与蜜之地。可是第二节，先知越发招呼他们，他们越发走开，向朱巴利献祭，给雕刻的偶像烧香。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，用膀臂抱着他们，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。啊，这我们回到了差不多是昨天晚上第一章第二章的情形了。我越爱他们，他们越走。各位是不是也是这样？我们对我们小孩不是这样吗？哈，越是叫他们，他们越嫌烦。我的两个孩子还算听话了哈，但是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经验？妈妈越爱，哎呦，好啰嗦，烦哦。先知越招呼，他们越觉得听烦了，耳朵都发茧了。哎，越烦就越像巴利献偶像。那到最后呢，上帝教导他行走，你不听我就抱着你走，他们不知道。不知道我是拯救你们的，我打击你也是为了要医治你们。第四节我们不是太明白，那么解经家也不太明白哈。我用慈神，那个慈原文做人的，我用人做的神子，人做的神子所表现的爱所牵引他们，我待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，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。我们不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，但是大概的意思可以明白，就是上帝在引导以色列，引导是让他走路，走路休息的时候让他们有丰富的东西可以吃哈，因为他们不会吃，就是把他们好像说两个腮啊，把他们头就放在一个地方，他们就那前面就是食物，他们不可能转开或者动，就是只能吃这个食物。那这是什么？这是上帝务必叫他们吃到的意思，是好意，但是有一点限制，以色列人就不喜欢这种限制。第五节，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，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，因他们不肯归向我。弟兄姐妹，不归向上帝，那么你到最后就要归向亚述。这个不归回埃及啊，亚述人要做他的王，也是以色列王国的时候一个现象，耶利米书讲得很详细。这他们总是喜欢回到埃及去，不喜欢被掳。那么耶利米是讲他们不要被巴比伦掳去啊，但是他们如果不归向上帝的时候，他们最后就会被亚述人统治，有些人就会被掳去了。他们也没有办法回到埃及，因为亚述也把埃及打败了。第六节，刀剑必临到他们的城邑，毁坏门栓，把人吞灭，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。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，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主，却无人遵从主。再一次，偏要离开。你自己想想看，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毛病，就是偏要离开，我们心里就是尝过很多主人的滋味，就是讨厌，就是不喜欢主的话，就不喜欢照着主的话去做。先知招呼啊， 神使用的牧师传道人天天在招呼，越招呼我们越远离。当然我也不是说替我们找借口，也不是说我们这样做一定不对。真的，你看电视一看到好消息频道，看看还没什么好看嘛，还是看电影频道比较好嘛。看圣经，哎，实在没有看书好嘛，没有看其他东西好。我不是说好消息频道值得看，也许很多东西并不值得看，但是实在我们就是不喜欢归向上帝，不想走十字架道路，要成神怜悯我们。感谢主。我们在看包括何西阿书的时候，我们说需要知道，有的时候这句是祝福，下句是咒诅，这句咒诅，下句是祝福，我们需要小心，他有的时候跳得很快的，因为在我们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同时经历两个东西。在上帝说最愤怒的时候，我要这个要毁灭他们，他们不遵从我的时候，哇，这时候又发出一句非常动人的话，第十一章第八节，以法莲啊，我怎能舍弃你？上帝不能够舍弃我们，他实在是一个痴呆的恋人，他就是很爱我们，他就是一个痴呆的父母，他就是很爱这些儿女，虽然儿女不爱他，我怎能舍弃你？以色列，我怎能弃绝你？我怎能使你如压马？怎能使你如洗扁？我回心转意，我的怜爱大大发动，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，也不再毁灭以法莲，因为我是神并非世人，是你们中间的圣者，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。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，子民必跟随他，他一吼叫，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，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，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，我必使他们住在自己的房屋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以法莲用谎话，以色列家用诡诈围绕我，犹大却依靠神掌权，向圣者有忠心。神不能够舍弃以法莲，神不能舍弃以色列，这个舍弃就是彻底的毁灭。亚玛和洗扁，我知道我们不太熟悉哈。你如果看生命记29章23节，你就发现在创世纪第十九章，神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，他另外又毁灭了两个城，一个就是亚玛，一个洗扁。本来还要毁灭一个城叫索尔的，但是因为罗德在那里就没有毁灭。但是总共有五座城要毁灭，这个在创世纪14章也有讲，那个时候四王打这五王，其实就是神的一个预先的警告，不过他们没有悔改，所以后来还是毁灭了。那个索多玛阿摩拉我们熟悉，我们不知道亚玛洗扁，这两个城也是一同时被毁灭的。神不能毁灭他们，神回心转意。神怎么回心转意？神回心转意了，以色列才回心转意，以色列回心转意了，神才回心转意。以色列归向上帝，上帝就赦免了，上帝就不发怒气了。又一次所有神学的问题都碰到这个。有的时候圣经讲神采取主动，有的时候圣经讲我们人采取主动，你们要归向我，我就归向你们。这个是劝人采取主动，你要悔改信靠上帝，上帝就重新施恩。但有的时候圣经讲是神采取主动，如果神不改变人心，人不会归向上帝，这两个都是对的。从我们人来看，是我们人先采取主动，我祷告，我读经，我亲近上帝，神就祝福我，甚至我决志归主，我就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人采取主动。可是圣经比较少的地方也有讲神采取主动，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，不是耶和华动工，不是耶和华吸引，我们根本不会来归向他的。那么这两个都要把握住，神采取一切预定的，神采取一切的主动，那个是从神那边来看，从我们人这边来看，我们人也采取一切主动，我们人只能看到人这边，神劝你悔改，神劝你亲近他，你就这样做。那么神回心转意了，到这里来看你不太容易看出来啊，可是在其他地方你可以看出来，神回心转意就跟我刚刚讲的原因，神为什么回心转意了，因为他的孽怒已经发出来了，他的孽怒已经发尽了。当神发了烈怒以后，以色列人就有一个真正的悔改，当他们悔改了以后，神也改变了，我就不再发烈怒了，不毁灭了。 很有意思哈，神是耶和华是神，不是世人。耶和华是神，不是世人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可以想哈，耶和华是神，不是人。那么第一个就是耶和华是永存的嘛，世人不是永存的嘛。耶和华是有全能的，世人不是有全能的嘛。人跟神不一样，就是神是永远的，人是暂时的，神是有能力的，人没有能力，神是完全善良的，人不是善良的，这个都是神跟人不一样的地方。可是你有没有想到，神跟人还在用这个片语的时候，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。神跟人不一样在哪里？各位，你看那个《沙漠记上》15:29，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，也不至后悔，因为他迥非是人，绝不后悔。好，神和人的不一样的地方是，人会后悔，神不会后悔。后悔的意思也就是转向，神人会转，神不会转，神不会后悔。哎，可是真的好奇怪啊！《撒母耳记上》第15:11啊，就是往上几节而已。我立扫罗为王，我后悔了。一方面说神不后悔，然后又在同一章里面又说神会后悔，到底神后悔还是不后悔？各位，圣经里面讲神后悔的经文不太多，但是有一些，譬如说神应该在创世纪6，神后悔造人了，那么神要把他们灭掉，就神转向了，神转向了，本来是要让他们持续的，先要灭掉他们，这是比较不好的后悔。另外一个后悔，好的后悔，就是约拿书里面，神本来要灭掉尼尼微，但是尼尼微城人后悔了，神他们悔改了，所以神也怎么样，后悔了，不降所说的灾。那到底神后悔还是不后悔？这个没有任何的矛盾，我觉得圣经没有矛盾，这个是看你从哪一面来看。从神像在雅各书里讲，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，从神那边来看，神从神永远的计划来看，神早就预定执行，也一定会执行每件事，绝对不会改，没有转动的影儿，神没有后悔，没有改变的。但是这个神的永恒的计划，不改变的计划，那是在神那边才知道的。神预定这个人得救，预定这个人不得救，预定这件事那件事，只有神知道。在生命记里29吧，说这是隐秘的事，隐秘的事属于耶和华，那么唯有明显的事，29:29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。就是上帝怎么预定事，那是隐秘的，你根本不要猜，也不知道。你不要因为传福音传给一个人100，他不信主，你就说哦，这个人上帝预定他不得救，你根本不知道，也许神预定他要听到101才信，你不知道的。神预定我们是不定，我们是未定，我们根本不知道。从神的预定，神的角度来讲，他不后悔的，他从来没有改变的。洪水神要灭掉，尼尼微城的悔改都在他计划当中，从神来讲都是这样的。可是从我们人来看，那神会改变的，这是我说从我们人来看，神会改变的，神会因为我们爱主而给我们更多的祝福，神会因为我们悔改给我们更不降所说的灾，神也会因为我们离弃上帝，那么他也离弃我们。原来扫罗可以亡国很久，国度可以很久的，因为他没有跟随上帝，上帝也不跟随他了。但是就他永恒的计划里面，他从来没有改变过的，就是这两个都是真实的。我们看不到他永恒的计划，因为我们人很有限，我们能看到就是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些东西，我们就是单单的依靠他来做事了。我们不知道依靠他会产生什么结果，我们也不知道被盗会产生什么结果，我们只知道去依靠他，那我们做错了就赶快悔改就是了。好，神是神，不是世人，是我们当中的圣者，那就表示，我们总结一下刚刚讲的，神是全能的，我们世人是无能的，神是至善的，我们是罪恶的，神是永恒的，我们是暂时的，神是不改变的，我们是改变的。但是我们从人那边来看，神也会因为我们的改变而改变。在这里 因为你们改变了。当然这个改变还是来自于神的全能，神的管教使你们改变了，我就改变了，我就不在怒中临到你们。那这里可不可以有一个最后的结论？因为他特别讲到说，我是你们中间的圣者。那个圣者的意思主要不是指圣，道德上的圣，那个圣是分别独特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上帝不是我们人能够了解的，上帝又是永恒的，上帝又跟世人在一起，上帝又是永恒的，上帝又会死，上帝怎么会死？道成肉身，耶稣不是死了吗？上帝又是全能的，他又成为被宰杀的羔羊。上帝绝不后悔，上帝却因为人的改变而改变了。这个是以色列是圣者，以色列圣者不是他不是人，他是神，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测透他。包括在这里说的上帝对我们的爱，我们没有办法测透。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。第十节，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，子民必跟随他，他一吼叫，他们从西方急速而来，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，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，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个哈，我们大概也不大容易看得懂哈。耶和华像狮子吼叫一样，我们在前面看到耶和华像狮子吼叫是一个对以色列很悲哀的事情，像第五章的十四节哈，像犹大家如同少壮的狮子一样会撕裂他们。那可是在这里像狮子吼叫一样呢，大概不是对犹大或者对以色列的吼叫，这个吼叫呢，吼叫应该看出来意思就是说，所有掳掠我百姓，就是上帝用大声的吼叫对全世界掳掠我百姓的，好像狮子吼一样，把我的百姓交回来。当他一吼叫的时候，他的百姓呢就急速的过来了，就蒙召过来了。当他一吼叫的时候，那个古列王就下诏让以色列人回归了，他们就急速的回来了。他们从埃及来，从亚述来，他们会住自己的房子，也就最后回归了。因为这里主要是责备以色列，所以说亚述，当然也包括犹大，那就说可以从巴比伦回来。那么十二节，犹大以法莲用谎言谎话，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，犹大却靠神掌权，向圣者有忠心。好，那这里又再一次责备北国的不忠实，在讲到南国向神呢是忠心的。那但是我们也在和西阿书看到南国的忠心也常常镜花水月，很快就没有了。